我们说，如果在一人身上，血肉的扰攘、地、水、其天的形象都归禁忌，并自己的心灵也默耳而息，脱然忘我，一切梦幻、一切想象、一切言语、一切动作以及一切疏忽起灭的都告禁止。这种种定要向听到的人说，我们不是自造的，是永恒常在者创造我们的。炎帝也请他们静下来，只请听创造者。如果天主直接说话，不凭其他而自己说话，让我们听到他的言语，声音不出于尘间的喉舌，也不由于天使的传播，不借云中霹雳的震响，也不用譬语受词来使人揣度，而竟自谛听他自己说话。我们本在万物之中爱他，现在离开万物而听从自己，一如我们现实的奋发，一转瞬接触到超越万有永恒常在的智慧。如果持续着这种境界，消散了其他不同性质的妙物，仅因这种直觉而控制，而吸取了谛听的人把它沉浸于内心的快乐之中，如果永生符合于我们所叹息想望的，那时一刹那的真觉，则不就是所谓进入主的乐境吗？但何时能实现呢？是否在我们都要复活，但不是都要改变的时候呢？我们谈话的内容是如此，虽然是用另一种方式，另一种语词。主啊，你知道，就在我母子俩这番谈话中，觉得世间一切意乐不值一顾时，他对我说：我儿，以我而言，此生已毫无留恋之处，我不知道还有何事可为，为何再留在此世了。我的愿望都已满足，过去的所以要暂留此世，不过是望你在我去世之前成为天主教徒，而天主的恩宠超越我本来的愿望，是我见到你竟能轻视人世的幸福，成为天主的仆人。我还要做些什么？我回答他的话已经记不清楚了。大约五天之后，他发热病倒了。病中有一天，他失去知觉，辨别不清左右的人。我们赶到后，几觉清醒。他望着我和我的弟弟，但要找什么东西似的问我们说：我刚才在哪里呀？接着见我忧急的神情，便说：你们将你们的母亲葬在这里。我不作声，竭力忍住眼泪。我的弟弟表示最好是回到本乡，不要死在异地。他听了面现忧色，用责备的目光望着他，怪他做如此打算，后又望着我说：你听他说什么呀？稍待又对我们俩人说：随便你们葬我在哪里，不要为此操心。我要求你们一件事，以后你们不论到什么地方，在天主台前要想起我。他勉强说完了这句话，便沉默不语了。病势加剧，痛苦也加深了。无形无相的天主，我想到你散播在信徒心中的恩宠，结出的奇妙果实， 我欣喜，我感谢你。我想起他自知不久一人时，曾以非常关心死后埋骨之处，预备与丈夫合葬在一起。他们俩人和谐的生活，使他怀着生前同心死则同穴的意愿。人心真不宜向往神圣的事物，使后人羡慕他同渡海而归后，自己的躯壳还能与丈夫的遗骸同埋于一批土中。你在何时以无量慈爱使这种无聊的愿望从他心中剃去，我不得而知。但在明了真相后，我只能赞叹欣慰。其实在我们平窗谈论中，他说，我现在还有何事可为？在这个时候也已经不表示怀有死于故乡的愿望了。我又听说，我们在梯伯河口时，一天他同我的几位朋友以慈母的诚挚论及轻视浮生而重视死亡，那时我不在旁，我的朋友都惊奇这位老太太的德行，这是你付给她的。因而问她是否忧急死后葬身远程，她说，对天主自无远近之分，不必顾虑世界末日天主会不认识地方而不来复活我的。病后第九天，这个具有圣德的至诚的灵魂离开了肉体，享年56。这时我年33岁。我给他闭上了眼睛，无比的悲痛涌上心头，化为泪水。我的两眼在意志的强制下吸干了泪壑的泉源，这样挣扎真觉非常难受。在他气绝之时，我的儿子阿德奥达多斯嚎啕大哭，我们立家阻止才不出声，而我幼稚的情感也几乎要放声大哭，却被他的青年的声音，心灵的声音所抑制而不再出声了。我们认为对于这样的安睡不宜哀伤痛哭，一般认为丧事中必须哀哭，无非是为悼念死者的不幸，似乎死者已全部毁灭。但我母亲的死亡并非不幸，且自有不死者在。以他的一生而论，我们对这一点抱有真诚的信念和肯定的理由。但我为何感到肝肠欲裂呢？这是由于母子相处亲爱温煦的生活突然决裂而给我的创痛。他在病中见我小心伺候，便抚摸我，叫我乖孩子，并且很感动地说，从未听我对他说过一句生硬忤逆的话。想到他这种表示，可也使我感到安慰。但是我的天主，创造我们的天主，我的奉养怎能和他对我的照顾相比？失去了慈母的小厨，我的灵魂受了重创，母子两人本是相依为命的，现在好像把生命分裂了。我们阻止了孩子啼哭后，埃弗蒂乌斯拿了一本诗篇开始咏唱圣诗，阖家都相应和，主，我要歌唱你的仁慈与公义。 许多弟兄们和热心的妇女们听到我们的丧事也都来了。依照风俗，自有专务此业的人来办理殡葬，我则依例退出别事。友好们以为不应离开我，都来作陪。我和他们谈论遭丧的事情，用真理的慰藉来减轻我的痛苦。你知道我的痛苦，他们都不知道，都留心听我谈话，以为我并不哀伤。在你的耳际，没有一人能听到的，正在抱怨我心软弱，竭力抑制悲痛的激浪，渐渐把它平静下来。但起伏的心潮很难把持，虽为之变色流泪，终究感觉到内心所受的压力。我深恨自然规律与生活环境必然造成的悲欢之情对我的作弄，使我感觉另一种痛苦，因之便觉有双重悲哀在折磨我。安葬的时候，一路来回，我没有流过一滴泪。依照当地风俗，入土前，遗体停放在墓穴旁边，举行赎罪的祭礼。向你祈祷时，我也没有流泪。但是，整天忧伤苦闷，虽尽力哀求你治疗我的痛楚，却不曾获得允许。我相信，即使仅仅这一事，也能使我记住。对于一个已经饱闻不能错误的金言的人，习惯的束缚仍富有此作用。这时我想去沐浴，因为听说沐浴一词，希腊语意为拔除烦闷。但是孤儿们的父亲，我要面对你的慈爱而忏悔。我愈后和愈前一样，依然没有洗刷内心的酸苦。我睡了一觉，醒来时便觉得轻松了一大半，独自躺在床上默诵你的安布罗西乌斯确切不疑的诗句：天主呀，万有的创造者，穹苍的主宰，你给白天穿上灿烂的光明，给黑夜穿上恰合的睡眠，使安息恢复疲劳的肢体，能继续经常的工作，松弛精神的困顿，解除忧伤的郁结。这样，我又逐渐回想到你的婢女一生对你的虔诚和对我的爱怜，一旦赫然尝试，我忍不住在你面前想到她而为我痛苦，想到我自己而为我自己痛苦。我任凭我抑制已久的眼泪尽量倾泻，让我的心躺在泪水的床上得到安息，因为那里只有你听到我的哭声，别人听不到，不会对我的痛苦妄作猜测。主呀，我现在在著作中向你忏悔，谁愿读我所作，请他读下去，听听他做什么批评。如果认为我对于在我眼中不过是死而暂别，许多年为我痛哭使我重生于你眼前的母亲，仅仅流了少许时间的眼泪是犯罪的行为，请他不要嘲笑。相反，如果他真的有爱人之心，请他在你 基督众弟兄的大父之前，为我的罪恶痛哭。